乐宝向欧阳玉荣讲了一番话，这番话对欧阳玉荣来说所以造成了一种威胁。但是你要细细分析呢，这话里边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乐宝这篇的词特点就在这儿，没有内容还使你感觉到情况危机。欧阳玉荣出自对自己爹爹的关心，所以答应下来跟乐宝上状元府走一趟。于是小姐欧阳玉荣跟着乐宝离开自己的住处，就奔状元府来了。穿街越巷来到了状元府门外，乐宝让欧阳玉荣进来，在院子里边稍等一会儿，到里边向周景龙禀报。周景龙听乐宝一说，把这欧阳玉荣已经请来了。于是周景龙早已经安排好了在他的书房，别名叫雅轩，此处接待这位姑娘。不能说小八一弟兄都出面，如果说都出来，会使这欧阳玉荣感觉到奇怪，这么一帮人跟这么一个姑娘干什么呀？周景龙呢安排好了几个人，他自己出面，带着唐铁牛、徐文彪，另外呢还有陈清秋、铁金定两位女眷，来的是女客人，得派两位女眷陪着。周景龙先到这雅轩里边等候，乐宝呢就把欧阳玉荣领进了雅轩，逐一给他指引介绍之后，周景龙吩咐从人给搬过椅子来看座，让欧阳玉荣坐下，然后周景龙等人这才坐下。周景龙开始跟这欧阳玉荣是寒暄了几句，欧阳玉荣啊早就听说有一个文状元陈景龙，始终没见过。东京城里边对这文状元陈景龙和武状元阮英多有传颂，今天一见果然这个人与众不同。所谓说与众不同，是欧阳玉荣感觉到周景龙这个人呐，从气质上、从风范上并非常人。人与人之间呢都有一个见面感觉，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第一感觉非常重要。这种第一感觉包括着两人之间的心地感应，同时也包括一个人给人家的印象。所谓的一见如故啊，一见钟情，这都因为有这一种很好的第一感觉。感觉好了就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感觉要不好呢，那就一见可恶，一见可憎。今天欧阳玉荣一看周景龙，同时看到徐文彪，再加上陈清秋、铁金定这些女眷们，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感觉不错。唯独这个唐铁牛，这姑娘看着这人有点隔路，但是又说不清道不明究竟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姑娘这目光里边就产生了一种疑问的表情。这个功夫周景龙就说了，姑娘，大概你对乐宝到玄都观去至今还是一个谜吧。啊，好，我先把这个谜给您解开，然后咱们再往下谈。周景龙就把乐宝的身世全都讲明白了。乐宝这阵也说了，表姐，实不相瞒，我呢是状元府的人，这位您看见没有，唐都尉、唐三将军、唐铁牛，这我师父，我上那儿去是我师父派我去的。至于为什么要到那儿去，这就得听状元老爷跟您介绍了。周景龙接着就说，欧阳姑娘，派乐宝到那儿去事签一个重大案件，大概小姐你不知道吧。欧阳玉荣一听，什么重大案件？ 高景龙就把皇上降旨捉拿在监狱里边逃走的逃犯焦志国的奸细马雅里的事从头讲述一遍。讲完之后，周景龙说：“小姐，这个马雅里您知道在哪儿吗？他现在就藏身在玄毒观里边的慈安塔的塔尖上。你的老爹爹这位玄毒观的观主欧阳公正在竭尽全力保护他。他为什么保护他？因为欧阳公跟太师蔡京两个人交往甚厚，蔡京跟欧阳公所说的不是实话。他告诉欧阳公说，他有一个朋友现在面临着灾难，让欧阳公把他这个朋友好好的给藏放起来。所以欧阳公出自对蔡太师的一番忠诚，就把他放在了慈安塔上。他可不知道这是皇帝降旨捉拿的罪犯啊。小姐，如果我们要跟你爹爹说这件事情，老人家肯定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把您请到状元府来，我们亲自把这个事情向您陈述，利害讲清，是非摆明。小姐，我觉得您应该回去对令尊大人说明此事。如果不说明此事，将来这马雅里一旦在这慈安塔上被查找出来追究责任的时候，令尊大人恐怕难逃罪责呀。他光顾了不得罪蔡太师，他不知道已经得罪了当今圣上。小姐，我跟你说的完全都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谎言。因为乐宝跟你有这种亲戚，再加上我们早有耳闻欧阳公是武林中的好人，故而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请小姐回去跟令尊把利害讲清，劝令尊一起协助我们捉拿马雅里。小姐，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呢？周景龙在谈吐之间使人听起来觉得情真意切，没有谎话，因为周景龙讲的的确也都是实话。欧阳玉龙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姑娘心想，老爹爹可真是，您跟那个蔡太师过从甚密，我早就听说过这个蔡京在朝野之中大家对他多有微词，可他对您不知怎么就那么好，可能是因为看您会炼丹，他想要吃您炼的这丹，他自己好长寿。正因为这样，您觉得蔡太师对您很器重，万万没有想到蔡京现在挽了一个绳子套，正在向您脖子上套，挖了一个陷阱，正领着您往上面踩。欧阳玉荣心想，事到如今，我得跟我爹把这个事情讲明白。好吧，既然如此，我谢谢状元，你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我回去之后一定跟我爹爹把这个事情讲清，我让我爹爹帮着你们去捉拿马雅里。周景龙说，如果真要这样的话，不但说我们众位弟兄对小姐表示感谢，就是将来圣上之道也应该对小姐加以褒奖啊。那倒用不着，我觉得保护我爹爹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我就怕我爹爹有什么闪失差错。这样的话，我马上回去把这事情告诉我爹爹。周景龙说，准备晚饭，姑娘说什么也不吃，迈步往外就走。天色已经晚了，周景龙吩咐乐宝送姑娘回去，同时呢又派了一个人，派的谁呢？派的是骆小天。骆小天到这儿来，他闲着没事，而且他跟小八义弟兄之间都非常熟悉。骆小天跟乐宝两个人把姑娘一直送回到他的住宅，让姑娘进了屋了。 姑娘让他们两个进到自己的闺房之中，又闲谈几句。乐宝特意又强调了一下，您呐，事不过夜，今天晚上就得跟我姨父说这个事儿。好吧，乐宝，现在你是回状元府啊，你还是回内院呢？乐宝说，那我就先回状元府吧，等明天我再过来。完了，您跟我姨父说一声，这个事情已经都讲明了，我也别蒙着别盖着了，好吧。于是陆小天跟乐宝两个人由打这儿告辞往外来，姑娘往外送，送他们两个出去了，转身回到自己的绣房。坐到屋子里边，姑娘心里边就想啊，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看起来这状元不会跟我说谎话，我得跟我爹说。我爹这个人主意可很正，他从来不背叛自己的朋友，他也不怎么跟蔡京打得这么火热。我呀现在就跟他说去。想到这，姑娘站起身往外要走，要到林院找他爹去。他刚刚一站起身来，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欧阳玉荣，你出来。这姑娘不知道谁在院子里边招呼她，姑娘迈步往外走，那个屋子里边就是侍奉她的那丫鬟。丫鬟还问了一句，小姐你要上哪儿啊？啊，院里边有人喊我。姑娘出来，当姑娘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她发现在朦胧的夜色当中，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女人。谁呀？看不清，你是谁呀？这姑娘往前又走了两步，就看对过这女的突然间周大身背后刺了，瞪出刀来照着欧阳玉荣前心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往他前胸这么一刺，欧阳玉荣没带兵器。姑娘往旁边一闪身，怎么着？你是谁？刚说你是谁，有打在房上蹭蹭又跳起两个人来，身后边有一个人一百单刀照着欧阳玉荣先唰一刀就剁下来。欧阳玉荣旁边又是闪身，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旁边又有一个人喊一声，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是管英。又是一刀。这个时候屋子里边的丫鬟出来，丫鬟已经听到我是阮英这句话了。这个小丫鬟可不是一般的小丫鬟，陪着姑娘欧阳玉荣习文练武，平常两个人在院子里边经常打对手，所以这个小丫鬟也会两下子。听院子里边一出事，这个小丫鬟拽了一口刀，拿了一口剑，她就出来。小丫鬟喊了一声，小姐给你剑，唰，把宝剑扔过来。欧阳玉荣一看这宝剑递过来，啪，他接剑在手，摆剑迎战。三个人把欧阳玉荣围在当下，小丫鬟这阵胆子也真不小，拿着刀也上去了，掺和在一块儿了。但是小丫鬟的武艺必定不行，三招两式被旁边一个男的趟着一脚就踹在这小府这，小丫鬟噔噔噔噔扑通就倒下。这个功夫的欧阳玉荣是一战三，欧阳玉荣一边打着一边想，我得喊一声，我得让我的爹爹知道，让他来给我帮忙。可是他这个念头产生出来之后，还没等着喊，就看其中有一人啪啪抖手打出一镖来，这一镖正打在欧阳玉荣的软肋上，噗的一下，欧阳玉荣哎呦一声扑通，这姑娘就倒了。姑娘刚一倒下，接着又打那边啪又一镖，打到这边肋条上，转身三个人蹭蹭蹭纵身上房走了。欧阳玉荣中了镖之后倒在地下，当时就觉得不能说话，两边的身子都木了。小丫鬟挨了一脚，很快他爬起来了，小丫鬟就过来了，小姐小姐 您怎么样？欧阳玉龙紧咬牙关，快去告诉我爹爹。哎，小丫鬟这就慌了神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她急急忙忙跑出姑娘这个院子，转过身来就奔那玄毒观的院去了，急忙砸门，叮咣叮咣叮咣叮咣，这一砸门，老道欧阳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把门开开之后一问，这小丫鬟，小丫鬟说，你快点去吧道爷，姑娘坏了事了，有人要把姑娘给杀死。要把姑娘给杀死，这什么话呀？姑娘在哪里？在我那边院里呢。欧阳公跟着这个小丫鬟就来到这边院子，进院子一瞧，自己的女儿在地下躺着呢。欧阳公马上吩咐小丫鬟，来跟我一起把她搭到屋子里。两个人把这小姐就抬到屋子里边来，放到床榻之上。欧阳公这功夫俯身才看自己女儿的伤势，一看这镖还在这定着呢。欧阳公那是武林中的高手，对暗器颇有研究，他知道这暗器打上不能随便的轻易往起拔，万一要是毒药呢，要是拔出来的话会加快药力的发作。所以他看看这个镖，问自己女儿，孩儿啊，你有什么感觉？欧阳玉龙此时刻说话已经是有气无力了，爹爹，我觉得两边都麻都木了，女儿恐怕不能为您尽孝了。是谁拿镖伤的你？跟爹我说。小丫鬟在旁边说，我听着了，他说他是阮英。阮英，这就看欧阳玉荣摇了摇头，爹爹，我说不清。这句话说完之后，这姑娘就闭上了眼睛。欧阳公一看，孩儿啊，你死得好冤屈。这功夫欧阳公一伸手，由打身背后噌把这判官双臂就瞪出来了。好，阮英，那就是当今的武状元，我和你无冤无仇，你竟害我女儿于死地，今天我喝出这条老命要找你去抵偿。